师傅，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我不知道师傅能不能听到。
我这能听到。
好，就是前些天读那个帮，就是读中心救助，然后读了几天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因为我第一次读，第一次接触，就发现每天都出现的，就那个中阴身，每天出现的那个叫情况吧，为什么那个时候才能出现？但是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为什么不能看到呢？
看到什么呀？
就是给他们读第一天的时候，第二天的时候，那个就说他当天能看活菩萨了。
你做中阴救助的时候，你看到他了？
不是，
你看到？
就是那个经书上说第一天是什么光，是什么母，是佛菩萨都，第一天是谁来了，第二天是谁来了。那个书上说，那个中医生这一天会看到这些来。我是说，为什
你
么
就按照那个文读就行了。
为什么我们活着的时候看不到那些呢？
那当然是死了以后才能看到，活着看不到，不存在为什么？
哦，我明白了。我都读着的时候，我都想死一死了，感觉那情况挺好。
那个只能死后才能看到，还得在那第几天才能看到，
哦，
死
明
后
白。
也不行，不是光活的时候不行，过那时候也不行。
哦，还要过那个时。
我说，就那个时候能看到，不离开那个时候就不是那个时候就看不到，
明白了。本来也不存在什么为什么。
不存在为什么，就是告诉你这个事
谢谢
儿，
师傅。
不存在为什么。
我知道了。我以为，好，行，不多想了。谢谢您，师傅。
没有事，没有事。
齐老师，现在有一个提问的师兄啊，有师兄在提问。
感应老人开示，每天坚持诵持之咒49遍，临命终就能往生都在内院。但是如果我们老了，得了大脑糊涂的病和脑痴呆症，不能继续念持之咒，那还能，嘿嘿，每天自己自管念吧，不管老年啥样都能，还能啊，不要怀疑这事啊。
那齐老师，我看他这个叙述里边，他的意思是不是还有这一层意思啊？他就是说，这个人老了之后，比如说这个生病得了老年痴呆这样的，他自己的在那一刻，他就是说不能像我们现在这样结业持咒了。他是不是有这一层意思说的？他说，
不是那个意思，他就说他的意思就是不能念了，已经。你平常念的还管用不管用了？就是以前不到老年那个痴呆的时候，以前念的管用，以前念的就管用，不管你老年痴呆不痴呆，一定能往生。你现在只管念吧。他不是说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绝对不能念了，可能连信佛呀、周山的愿都忘了，那也不怕。现在念，不管那时候忘不忘，只要现在念，他就能往生。
好，那这更肯定了。
这就跟西方极乐世界的说法不同了呀！西方极乐说了，临命终是怎么怎么，他是那么说的，这就不那么说，周山的愿不这么说，因为周山的愿离我们近，它是我们家，我们自己的家，离这近，它就在这个世界里，它不属于欲界，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它属于净土。
明白了，明白了。那这样的话，大家应该是更能升起信心了嘛？这个还是
当然
跟
了，这样说吧，升头转正念是我们最方便、最容易升的一个净土。在我们家的，就是我们的家，就在我们这儿。
那就是好像有这种说法，就是历代的禅宗的大德都是可以说都是去那个斗山内院了嘛，对吧？就是这样。
大概多数是吧？不就你这种事也有去西方极乐净土的。至于升到别的净土的，除了西方净土和斗山内院，别的净土那不太多。你比方说，平常我们了解的，那升到这个东方净琉璃世界的有多少啊？不会，也有，也不是没有啊，不会太多。除了这
哦，
三
还
个
是，
地方，再找第四个地方都不好找了。就 跟我们这
是，
就是，也就是这斗山内院、西方极乐世界、东方净琉璃世界，别的也知道名字有的世界，但是。求往生啥，好像是都不一定听说有人去了。
或者说这个记载的可以发现的资料，
这
可能
记
就
载的
很
看不到了，是。
少，
就算你想去，你也不知道咋样念，你念他那个符号名号啊啥都不知道了。
对对对对， 还有一种说法，好像是说那个怎么叫香吉，就是吃那个，好像我之前看经书好像说过一个，就是在那个怎么有的是吃。
你说的是藏秘，藏秘里都有、
哦、
有那个，那就是香格里拉嘛，就是香巴拉净土有那个净土，藏秘里有这个净土比斗春内院离得还近。据说就在那个就在西藏那一带哪个山里头了，更近了这个净土。
哦，也就是说从物理这个角度是层面上可能还在
这
个距离。
更近那个净土，就在西藏那一块了。
哦，还有这样的说法啊、哦
哎！香格里拉净土。
那这个其实也是随个人的缘了，要不然他也没有机缘会遇到这种。这种法或者这种地方，
那个就是谁临终都没有死，他就去那个净土里了。那个上师，那个梁岁岁莲花生大士，莲花生大士就是活着去了。呵
呵香巴拉、啊、
香巴拉就是香格里拉，就是香巴拉、
哦，
就是翻译的不同，这都是用藏
译
翻译到汉语、
哦，
有的翻译成香巴拉，有的翻译成香格里拉。那离得更近，这个净土离得更近，就是说远近。
要是说怎么就一步之遥了？那意思就是，哎，这样。像这个琉璃净土，可能还确实有听说过的这样的现实中，但是他这个修这个法门的人，他应该也是不那么多的，嗯，都是念佛往生啊，还有这个斗山内院的，这样其实确实是最常见的。
这生斗山内院的就这个就多了。你就像说香巴拉净土就是在西藏那一块，离开藏密别的就不知道有这个净土了。可是斗山内院就是各宗都知道，生斗山内院的就多了。当然了，这更广泛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知道的人更多。就是阿弥陀佛这句话成了代表佛教的话了，其实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念佛。
对对对对。他经理不是也说嘛，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非常有缘。
对，特别有缘。
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老师，就是说那个有的人说末法时代慢慢的慢慢最后只剩下阿弥陀佛这样一句圣号，这样一个他意思，这个就是说的所谓的这种就是一个显教吧，就说的意思。如果说密，
他说是经历讲的，他这么说、
哦、
没有找到过，没有看到过，光有这种说法。我看到有的经历讲最后剩下什么，就是佛法的灭尽的时候，恰恰不是这个。但是这就是各种说法不同，这是古人说的，也不是现代人说的，也是古人说，他可能有依据吧，没有看到过这个依据。
哦，那也就是一家之言，可能这样一个说法是吧、嗯、
那个那这一家和这一大家呀、啊、这可是不少啊、哦、那个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那个佛教界
嗯，
那几乎全都是净土宗，没怎么就见不到什么禅，后来才有了禅宗了，到现在禅厉害了，比净土人都多，那是现在的情况。那时候那就一说佛教就是净土了，谁要是在说净土以外的佛教，这些人就是狂人，这不可能的事儿，就是那一种啊、普遍就是那一种信息，就是那时候，都没人说别的，说别人很少，到后来逐渐有人说了，逐渐到现在禅宗多了，
嗯，
这就是说这一段历史吧，就在眼前我们这一段，就是从这个宗教开放到现在这一段历史有个演变，在佛教界内。佛教界现在比的宗还多了，那时候一开始几乎都是净土。
对对，那就时代的一个演变的过程中、发生了这样的、
演变、
那这个其实要是按这个密宗的，就是咱们也是属于密宗嘛，对吧？这种说法其实
密宗藏密也是同时就出现了，那时候就是开放之后藏密 也在汉地有传播，不过那个时候啊，藏密的传播它是用另一种名义，那个气功界，现在这个气功啊，是说起来都好像是都不如法不合法了，就这样。那时候气功地位很高啊，这个气功的地位比宗教都高，所以藏密呢，他都说是气功，藏密气功研究会就这种名字。说气功你就站得住脚了，你要说是藏密，当时也好像有个排外思想。
哎，对，那时候也就是说大家以这种形式，哎，他就一种
做成气功，他找个藏地做气功，
嗯、
也有。那个时候说气功，那就地位高，气功地位高的曾经比宗教高，因为什么呢？存在这么一个事实，北京人民大会堂曾经有过气功师，就是租赁人民大会堂做代工报告。
也就是说得到了一定的知识，其实他那个
相当厉害，这地位相当高。
嗯，
九大皇宫一出事，砸的气功一落千丈，一下子不一点地位也没有了。要假如没有皇宫出事，那可能还持续的高这个地位。
是是是，我们那会儿上中学，那会儿确实还有这个。也就是说他这个佛法呢，其实在不同的时代，他可能借了不同的这种机缘，他一直也是在传播的。我就是像刚才说的，就是所谓的密宗这个角度来讲，他是不是就是认为始终其实他是没有所谓的末法时代，在这个密宗这个角度来看，他也是在秘密传播的这样。
啊，是在他那个时，在他那个时候都各种说法都不一样。就像这就汉传佛教大乘佛法有这个说法。那就是说这个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这个说法。这个也有经典依据啊，并不是说这善知识他自己的见解，是经历有这个说法。佛经里有，你要说是密乘经典里头，那怎么说就不一定了。这个没有仔细研究过，可以跟那学藏密学的比较深的人问问，是不是这个藏密里也说末法，问问他是不是。正法、相法、末法，他也这么说，是不是得有这个事
儿？身边倒是没有这方面的人，下来只能说遇到了吧，遇到了就问了，我就是、
哎、问他，问问他们，
嗯，
就是比较熟悉藏密的。
好的，嗯，好的。
老师，阿弥陀佛，我是陈金石，这边再一次问一个问题，就是修第四义坐大。身体化者只剩下一堆白骨，然后虚空就是一颗明亮的太阳，有不亮明亮的星星，然后心中作意，然后太阳就会到身体来，然后整个听到的就是嗡、那个声音，整个是一个声音，那么他很想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境界是吧，是怎么回事，那经常是出现这个状态，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没有说完呢，
说完了，齐老师说完了。
对呀、啊，
这个现象他的，
你说完了，我就问你了，该问你了。你认为他这是啥情况啊？因为你说这个不是你的境界。
不是不是，他叫我再问的。
他叫你问的，你认为他是个啥境界？
我认为他这个是幻想境界。什么境界都不是，这徐老师，你刚才问我，
我问
他的应该是个，对，我哥理解的他这个境界不是任何境界，是一个幻象，他不需要去在意这个境界，因为他这个境界经常，
我的见解跟你完全一样，我非常同意你的认识，非常同意你的见解，我的认为跟你一样，你告诉他吧。
他本人就坐在旁边的，
他本人在，
就是我跟你的对话，他都听得到。
啊，对，我说你认为什么情况，他也听到了，那就是我的看法和你的看法一样。
好的，徐老师，他已经听到了。
嗯，听到了，行啊，好了啊。
阿弥陀佛，徐老师，我的问题结束了，
嗯，
交给其他的。
齐老师您好，那个我有一个问题，哎，齐老师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就是做梦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其实是想不清楚自己是学佛的，在梦里就糊涂了。那这种情况的话，在中阴的话，会不会也糊涂？就是这个问题。
哦，你恐怕中阴糊涂啊？
对呀、啊，害怕中阴糊涂，真的害怕，齐老师。
哦，你以为什么就跟做梦一样中阴？那一下子就进到梦里都不知道了，那哪的不同啊，那跟做梦不一样啊，那还知道
了、
啊、
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那并不是做梦的，中阴力并不是做梦的，知道前生的事都能想起来， 你做梦你那个前生的事都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
你在中间你前生的事都能想起来。不是做梦的，别担心了。
太好了太好了，感谢齐老师，感谢，我别的没有问题，感谢师兄们，没有事了，谢谢。
哎，你好齐老师。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您讲那个忏悔，就是如果真的忏悔清净了，可以不落因果，这个我比较有疑问，我不太明白什么意思。比如说就是
这个说法，这个你的认为是那个必须报应才能消掉死亡？
也不是，就是说，我认为是，假如就是说，明白了之后就是，举个事实来说，假如说我对一个人生气了，发脾气了。然后对他说了不好的话啊，我事后我忏悔清净了，但是
忏悔清净如同未说，要是
但是
啥坏事啊，忏悔清净了如同未做，
但是还是落因果，因为假如说
我告诉你如同未做了还落因果，就没有因果，因果何在？告诉你如同未做了，未做还落因果呀、因果何在啊？已经告诉你如同未做了吗？
但是我对他说了不好的话，后来他又对我说了同样不好的话，那是不还是落因果了吗？
你说的啥意思？我就听不明白了。跟他说了不好的话，他又对你说了不好的话，你说不好的话是因，他跟你说不好的话是你受果，是这个意思吗？
啊，对啊，这对啊，这不是还是因果吗？
那是因果啊，这都没有你忏悔的余地了，你忏悔啥？这都落过了，还忏悔啥？你要是不是俩人吵架了吗？都吵完了就算完了呗，这还忏悔啥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说我对你说了不好的话，然后您可能当时就是笑一笑，但是心里面记恨我了，可能下一次就是可能在另一件事上也对我说出了就是不好的话，这不也是因果吗？
这不落过因果了，这还忏悔啥了？都已经消失了。
哦，还是不太懂。
你不是说他忏悔吗？
啊，对呀、就是说，
那你可忏悔搁到哪儿啊？你说这也噪音了，也受报了，你忏悔在哪儿搁着了？在啥地方呢？忏悔？
就是我当时对你说不好话，后来我自己反省，反省之后我就是忏悔自己嘛。那忏悔清净了
之后，忏悔了之后我又找你了，我又去找你
啊。对，
忏悔了之后我就不会去找你了，忘了，我这就忘了。你是假设的，不是实际事。
我还是不懂啊。
这样说，我是不是我说话确实是说的没有说明白？这样，你懂不懂？
可能是我没
理解。我说清楚没说清楚，咱都放这不说。我说、我刚才回答你问题，所说的话，别人懂没懂？你发发言，我看看。这里有几个人，没有懂的话，可能我就重说，看看别人听懂了没有我说的话。你的问题，我的回答，你听懂听不懂，咱先不说。别的人听懂没有啊？你发这个账号不是听懂，看看还有都发吧，看别人听懂了。
可能是我没说明白啊，就是我再重说一遍。假如就是我对你说了不好的话，然后你当时没有反应，但是心里面可能记恨我了，对不？然后我后来我之后我忏悔了，我忏悔清净了之后，那还会不会出现？就是说你下一次就是说，因为你已经记恨我
了，
然后
不会出现了。你要说的多清楚。不会了，不会出现了。你不说忏悔清净了吗？忏悔清净的意思就是不会出现了，我不会再去说你不好听的话了，这就叫忏悔清净，要不然就是没忏悔清净。
那跟那个许云老和尚说的那个忏悔那个是不是一个道理？就是那个
许云老和尚咋说来？你举出来那个例子，许云老和尚怎么说的呀？
就是那个什么心灭罪妄两俱空，是名真忏悔。那个我忘了乾隆你怎么说的。
就这样，他想起来之后再说。
哦，行。
哦，龙吉问的说怎么知道忏悔清净？确实有忏悔清净，是有忏悔清净的表现的。至于说怎么忏悔清净，我看这样，咱不在这说，你查资料吧。关于这个忏悔，就是什么样算忏悔清净，确实会出现一些表象的。并不是说猜想忏悔清净，不是猜想的，它有一定的表象，会出现一定的现象。至于啥现象，什么现在也在这也记不得了，你查一查资料吧。
师傅好，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
啊、哦，您讲吧，讲没事没事，讲吧。
啊，是这个样子，就是在您的书信集里边，曾经老人给过一个叫吴某某的那个人一个话头，然后老人当时就是说失神停思妄念不行时，回光一瞥，这无思无念的历历孤名是谁，有这么一个话。那我就想问的是，失神停思无思无念，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机会，比如说我去操场上跑了5000米啊，什么都不想的那个时候，不是一样的吗？
老人所说的是这么说的，就是一个是一念不生，一个是寥寥分明。寥寥分明就是不断念，一念不生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哦，这样说是什么不动了，那个心不动了，但不是木头石头，它不断念，还寥寥分明，说的是这个心态。你讲的那些心态是什么情况？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一样。你问我是不是一样，我咋知道你的心态啊？是不是一样？你看是不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啊？你说那时候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那就这不就是老人说的？老人说的就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你说的那个情况属于不属于老人那个寥寥分明啊？这你看看，看看是不是一念不生啊？是不是寥寥分明？你看那个呀？
哦，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比如说他讲回光一瞥，其实那个回光一瞥那个词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认取，可以这么理解吗？
不可以。
为什么？
回光一瞥瞥什么了？你这看你自己啊。这个认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不再认这个色身是自己了，真正的自我就是这个佛性，佛性才是真正的自我，这才叫认取。
好，就用老人那个话说，那个失神停思啊、无思无念的历历孤名，那回光一瞥，那这个时候我的理解就是在那个时候回光一瞥就是认哦，这个才是真我。
回光一瞥你不能说那就是认取，回光一瞥去认取他，这样说的可以的。
对，
回光一瞥认取他，
是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对，回光一瞥本身就是认取，你为什么这么说话呢？回光一瞥就能去认取他，并不是他本身。
那个我的表达是不对的，师傅，我的意思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意思，我就想问是不是就是您说的这个意思。
怎么回事啊？我你现在你把我说糊涂了，咋回事啊？
那就是您刚才表达纠正我的那个说法，就是我本身想问的说法。
我没有纠正你说法啊，我没有纠正，我就说回光一瞥，你说的我没纠正住回光一瞥有啥，就是你把他看成认取了。回光一瞥是去认取他，这样去认取，
对，是你去认取他，对，去认取他。还有一个问题，师傅，就是那个，其实老人就是给您书信当中写的一段话，那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那就是，比如说还有一种说法，我记得是在某一本书中当中看到过的，叫无散之心自反观。那跟他的这个表达是不是一样的呢？
我不懂你说这个呀，根本也没法说一样不一样，我没听懂你说的什么法观的啥，我都不知道咋回事。
不是，就是无散之心自反观，
无
就是那个。
无散都不知道啥叫无散，我都不清楚，所以听不懂就没法说同不同了。听懂了之后，两边我都听懂了，然后我就能比较的同不同。你说这个我就听不懂，什么叫无散呢？啥我都不懂。
就是心不散乱的时候，心去反观心。
散乱呐、啊，哦，无散乱，真能听懂。无散乱能听懂，怎么了？
对，就是无散之心自反观。
什么叫自反观呢？
就是、
我都不知道。
我想表达的就是
打出来的字了，打出来字我可能就能听懂了。我不知道，都陌生啊，都对这种语言陌生。你一说，我都不知道说的啥。因为什么呢？它不是老人这个法系里所用的语言。
好吧，
无散之心自反观，完全能看得懂，说得好，知道了。这跟你说的回光一瞥是一回事。
是，
回光一瞥就不
对。对，我想问的就是，
这个就是一回事。你写出来了，我知道说啥。你要光跟我说，我是真想不到你写的字啊。为什么呢？我们不用这种词语， 这就是说一个法器它有它自己固定的词语，我对这个法器陌生，不知道它这用的啥词语，所以都听不懂。
嗯，这是别的宗派的一个修行的窍诀，然后那
天我看到了。对啊，我对他的宗派是陌生，他用的词语我不知道，所以一说出来我反应不过来，我就说我听不懂。
暂时没有其他问题了，师傅，谢谢你。
啊，没事没事。
陈师兄刚才的那个忏悔，在六祖坛经二祖解六祖坛经的时候讲的这个忏悔讲的特别透，我们一会儿给您分享到咱们的聊天区域，这边师兄正在查。
师父好，在那个元音老师的开示之中啊，我们那个多次读到啊，老人那个有一个方便的讲法，就是关于这个就是说我们能看能闻的本性，这个功能是佛性。那比如这个人死了，佛性离体了，就佛性不起作用。我好像多次地方看过这种说法，我觉得它是一种是老人的一种方便的开示。我的理解呢是佛性是无生无灭，它是没有来去的。老人在这里边是不是
那你这样你说佛性没来去，我跟你说一个另一个东西有没有来去，阿赖耶识就第八识有没有来去，有没有
这个是有来去，我当时
对啊，阿赖耶识不就是佛性吗？阿赖耶识是谁已经迷失了的佛性，是一个起了无名的佛性，
它是生灭和不生灭合对，它是这样。就那下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阿赖耶识，我是当时就理解是老人是指的这个，
其实就是指的阿赖耶识，说立体就是指的阿赖耶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老人曾经开示过哈，说阿赖耶识呢是存在于这个人的那个心包之中，心包呢含有两条脉管通向眼睛，所以且确修完之后修脱嘎的。
其实啊，要是说准确位置，只能说立那个心包络，就我们跳那个心脏，跳动那个心脏，离它很近。并不是就正在那个心脏上，为什么呢？要是按照那个跟那个脉络图脏密有啊，你画得很详细，这个它在正中了呀，那个心包络偏左呀，不在正中。可是呢这个心脉呢，心脉在正中了呀，也就是画那个脉穴位那些图，那个脉心脉就是说心脉在正中当间了，胸口正中，但是那个心脏呢它都偏左，它并不是完完全全重合的，并不是只是离得近而已，并不是完全重合的。
但是
牵扯另一个问题了，牵扯啥问题？做心脏移植手术的人，第阿赖耶识换了没有？没换不是一码事儿，并不见得心脏就是阿赖耶识。你换了心脏，阿赖耶识还没换，没有换阿赖耶识。
而且这个阿赖耶识，在我的理解呢，就是我们所见。不只是见闻啊，所见所闻都是阿赖耶识的一种化现，给我看见的东西甚至吃的东西都是阿赖耶识的化现。那么人要
你这个说法有点勉强，虽然有道理，但是它勉强，有你这个道理就能推论出别的结果，一推论出别的结果就会产生疑问，你就这样产生的疑问。你这个讲的虽有道理但是勉强，不能根据你这个讲法去推再推导别的，那就不准确了，不能再推导别的了，勉强能说得通，你这么说不能再由此而推导别的结论了，
不能把这个事儿看死了，好吧？还是
因为这本来就是相似，你讲这个就不是全对，而是有点道理，并不是全对，还能依这去推导别的，不能从这儿出发再推导别的了。
哦，还有一个问题，师傅，就是那个我看老人开示观世音菩萨法门能自性那段开示里边啊，说观世音菩萨的功夫做的是很细腻的。出于文中入流王所，然后这个文所文尽，然后觉所觉空，或空所不空。
那不是说的耳根圆通吗？
嗯，我想的这个耳根圆通跟我们这个心中心法，我们这个心中心法打坐的这个过程 是
没有关系，这是两码事儿，没有关系，这个不是一码事儿，别联系了。你这样一联系，就会产生一种障碍。当然了，不是那么执着的联系。理论上稍微通达一点不会产生障碍，反而更清楚，因为你这一推论完全一个反的结论就出来了，这就是中间你就不应该联系了，你联系的习惯不对啊。
那他这个
造成相反结论的都是你那样推论，一推论把原来的原汁原味的那个理论变样了，这一变样就产生矛盾了。
哦，但是那个观世音菩萨这个最后生灭灭以寂灭现前这个境界，就是我们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是这么一个联系。你觉得这个人是可以这么看？
他那是说的法门呢、啊，你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说的是佛性本体，你这咋就联系一块了？这咋能联也联系不到一块了？都不是一码事儿。
哦，
这咋能联系到一块说呀、啊？我都不知道。
其实我们可能会这样，也
你要说啥？你要说那个耳根圆通法门跟我们念咒的心念容，这好还能联系联系。你要说跟佛性联系、嗯，这不是一个范围问题，这咋能联系啊？
嗯，就是这个用功的方法，它是
对、嗯、用功的方法跟佛性本身，这咋能联系在一块去说呀、啊？
嗯，那好，我明白了。就是我们不一定是完全按照这个是
那就是啊，就是你可以你这个我们的心念文，就是我们持咒的方法做上心念文，你可以联系联系那一个耳根圆通法门，也可能能联系上几分、嗯、这倒是可能，你不能说联系佛性本身，这两码事，这不一个范围的问题啊。
哦，那我想我们那个比如这个会出现的这个总体脱落呀、啊、爆炸的这种现象，就是
那不是警戒吗？那就是坐上，只要你打坐达到一定的功夫，警戒会出现。打破警戒就是说的你什么如同爆炸无，就是说的那个，那警戒被你打破了，突然打破定境，就像那是一种感受，这种感受不等于见性，是非常有利于见性，而不等于见性。出现的警戒你不认取，照样不见性，不是认取警戒，而是认取随着境界出现的那一个一念不生了了分的灵智之性，非常清晰的现前了。你不认取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灵智之性，在境界上做文章，有境界也见不了性，就是有爆炸不见得就见性，还是认取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的灵智之性，不过那个时候非常容易认取，因为它显现的非常明白，平常我们显现的不明白，抓不住就忽略了，那你忽略不了，显现的非常明白，所以非常有利于见性。
嗯，
它本身不等于见性，是非常有利于见性。
事后还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这个佛性啊、我是理解成是一种觉性啊，可以说觉悟的觉的本性。那么你说人有清明的时候，就是脑子清醒的时候，有睡觉糊涂的时候。人有死的时候，就比如自己吧，人死的时候，那么那个觉性有的时候它表现的是，是有的时候是可以清理，有的时候
你别说觉性了，你说这种表现换一个名词吧，失性、
嗯，
别说觉性了，失性，
嗯，
起了无名的觉性就是失性嘛，
哦、
嗯，你说失性当然有这样的时候有那样的时候，不是说的佛性，
失性，那觉性它实际上是一直的这个。
你这个问题我就是不直接回答你的问题了，你至于能在这产生疑问，这就是问题，是因为你把佛性看成跟实性相同的东西了，佛性跟实性根本就不一码事，假如你不看成一种东西，它就会自然而然不起疑问，为什么呢？清醒了糊涂了乃至有时候昏迷了，佛性没动啊，不影响那个一念不生了不生灵的，它都没动啊，这个才是真正认识佛性。
嗯，
不管你昏迷的时候、知道的时候、清晰的时候、糊涂的时候，它本身都没动，这才能认识到佛性。
那就是在这个、
这样说吧，换一个词儿好不好？灵性，这样说啊，哦，灵性清晰的时候、灵性昏迷的时候、灵性睡着的时候，它就是睡死了，它还是灵性啊。睡死了就不是灵性了。嗯，清醒的时候不是灵性了，糊涂的时候就不是灵性了，我们认取的是灵性，不是认那个糊涂和清醒。你为啥不认灵性本身呢？灵性本身会昏迷，会昏迷，会糊涂，会什么它都会，但它本身还是灵性，认哪一段灵性，不认那个昏迷不行吗？
哦，明白。
明白了吧？好吧好吧，佛性就是指的灵性，这么说吧。
好的。
哦，还有讲讲会解脱，是否末法众生大多要于慧力解脱，这咋有联系到末法了？我都奇怪， 会解脱这个词也有，不是没有这个词，但是你咋讲法啊？我看了就是一会解脱，这一看就知道咋回事，还用讲啊？讲不了这些事啊，这讲什么呀？这样说，你要了解会解脱的哪一个方面的问题啊？为什么要讲讲呢？再一个，跟末法有啥联系啊？会解脱这个，这我都不清楚。他这个说这个，还有一个病气的事，病气是气功界的说法，我们这儿都没有人说病气的事啊。过去气功界有病气有这个说法的人，这不是我们的事儿。这个语言呢，这个名词不是我们常用的，气功界用的。
徐老师好。
哦，您好。
徐老师好，有这样一个问题哦，就是像我们的亲人，他们不修行，临终的时候呢，有的人显现是清醒的走的，他说很清醒，有的人显现是昏迷的走的，我就想问问您，清醒的人会不会走的去的道比较好一点，昏迷的人会走的比较差一点，有没有这样的？
他走了以后，你不是还进行中有救度吗？
都可以。
你要不要进行啊？
要啊。肯定
要进行，那就不取决于他了，取决于他听不听你的。你就告诉他，叫他往那儿去，他肯定你都能解脱。不管他走的时候啥状况，不管他走的时候啥状况，只要能听你的话，就能解脱。
不要
听话，这话他不听，那就麻烦了。
要听话，嗯，明白了，齐老师，感谢齐老师，谢谢。哎，谢谢，哎，好的。
哦，又转了一个啥问题啊？修行人能做真灸和艾灸吗？当然能啊。谁说都不能？还有这种理论的说修行人不能做针灸，咋会不能啊？你有做针灸，当然有病啊，没病做针灸干什么？咋不能用针灸治病？都能的，为啥不能啊？有说不能的吗？还奇怪，有这事吗？谁知道？你就打算说有这事，谁说过？那咱就不做针灸了，可能是有人说过的。我连有这种说法我都怀疑，有这种说法，修行人不能做针灸，都不应该有这说法，有这说法吗？谁知道有这说法再打出来我看看，有几个人知道，可能我不知道，没听说过。
师父，在咱们的直播间这儿有师兄在互动，他们可能就刚才那个弥勒佛子大愿经，这位师兄问修行人能做针灸和艾灸吗，然后师兄们可能就有一些互动，有的师兄说会不会是有病气对身体不好，还有的师兄说有的认为会伤害众生，针灸有效法。
针灸，你说这个病气的问题和针灸伤害众生的针灸有效法的问题都是联系那个前头的针灸问题。我觉得针灸跟病气是气功界的说法，针灸跟病气没有啥联系。再一个，针灸怎么会伤害众生呢？没有啊，针灸哪伤害众生啊？我都听说的都是啥。
他们是有人是有这种说法，我也听到过，是有人这样说过，
不是这样说啊，这就是他总的叫那什么，这叫人这个听得有道理啊。针灸哪伤害众生，咋能伤害着众生啊？我很奇怪，咋能伤害着啊？
师父晚上好，师兄们晚上好。我刚才听那个有个师兄就说那个就是针灸的这个说法。在我们这边好像有很多这样式的，就是说有相法，他们就是那个做超度，就说身体上有那个众生那个，然后他就不用
针灸咋能伤害众生啊？我不知道。
他就说他身体部位有那个众生，然后就不用这个针灸的方法，或者是就是用着意念那个观想，然后说他就说他体内有众生。
哎呀，我现在才听懂了，他说的众生跟我们所说的众生根本不是一码事儿。
对，
神神秘秘的，那鬼魂啥神秘东西。
他说他体内的，
那
就
叫众生，
然后就叫超度，
那不叫众生，那都不叫众生，那叫精灵鬼妖，那叫众生啊。真就伤他，伤他啥呀？真就伤他，也不也伤不了他。
就是那么想的，认为
的，
在他那思维当中就
他那个不是他那个思维，他那个蒙人，咱这么说吧，他那个蒙人就那么说的，不相信那一套。
对，
我跟你说，他那种人蒙人呢、啊，不是光蒙别人，把他自己都蒙了，他自己。
他那个超度就是超这个的，有很多他们就是经常这么做。
这一些附体的人呢、啊，他是先蒙自己，然后再蒙别人，他把他自己先相信是真的，然后他要按他那个角度，他没有说假话， 那他自己的角度是
对，他是这么认为的，他就认为
他
认为只有本来他是没有的，他就认为在他的头脑里、
他本来是没有的，他先让他自己认为有，然后他自己说有，
对对对，
这就是真话，不是假话了。为什么呢？我认为有啊，我觉得有、他的先强制自己，先骗自己，然后再骗别人。
针灸这个事儿就是有这么个说法，就是。
所以说针灸伤害众生，现在我听懂了，伤害那一种，他说的那一种众生。
对。
不是我们概念上的众生。
对对对。
佛法里的
那个
众生，他那个众生不是佛法里的。
对对对。
没把那人称成众生，他借我们佛法众生的词行他的自己的事儿。
对。
他借用的是我们的词儿，他说的就不是我们的内容。
对对对。
还有那个说的什么，说是这个经历说的什么。威加真爱即只有我，这跟那个伤害众生不能从这推导出来，伤害众生推导不出来。还有说什么有三天时间新疆人文听见老人吃豆声，非常摄心，听得清清楚楚，自己就不念了，然后就清安的状态，闹人想来不想下豆，这样可当然不可以，你应该念，你不应该不念，你应该念。那修行和理论怎么能最好的结合呢？哦，是说先学习理论还是先实证更好一些？那这样从这个问题是这么说，你没事你就先打坐吧，你要是有事你从理论上把你那个事解决，用佛法的理论代替你那个事儿。也就是说你心里有一套想法障碍你修行，你就拿佛菩萨经论里的那个理论代替你的理论，你就应该先学理论了。要假如没这个事儿，先打坐修行也好，因为你没事，没事人可以先打坐修行，有事人就先学习理论。这个不是对谁都一样的，根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先后。
我昨天打坐，突然心里感觉没有力气念出咒语，自己心听不见了，这个现象是自己精力不够是不是？
是与不是有什么关系啊？这样说，我说你这个是心力不够，或者说不是心力不够，这两个说法哪个能解决你这个问题啊？都不能解决你这个问题，不必谈论是不是，只能这么说，坐上坚持持咒没那么多事，很困难你克服，有困难你克服也要坚持持咒，别的没有啥说法了。他就算是心力不够不是心力不够有什么关系啊？都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只有坚持持咒，你有坚持力了，他就解决你的问题。
好，齐老师好，我就是昨天和今天打坐哈，就是突然发现都是自己明明念的声音哈，就是心听不到。我后来没办法，我睁开眼睛，我用出声念，哈，这个问题哈解决了。我都想是不是自己心力不够呀？我怎样提升自己的心的力量？我说
啊，我这，你这个就知道了。我就想问你另一个问题，我问你的啊，元音老那一段开示，我说这个话的时候，你能反应过来不能？我知道你说的哪一段，你知道不知道？元音老人有一段开始，你马上反应过来哦，我知道这一段，你知道不知道？我问问你。
我这个没看，
啊，知道不知道啊？
我这个不知道。
不知道，我跟你念头一句啊，说的是图上啊，妄念打不动了，咒也持不动了，往后我就不说了，你能想起来不能？能不能想起来这一段开始？
哦，我前两天好像听一个师兄好像，这个情况一发现啊，说过的事情。
那你讲讲这一段怎么说的？
但是我觉得我认为我的情况和那个师兄的情况应该不一样，你知道吧？我是刚
不，这现在不说那个师兄了，说老人这一段开始了。你没抄下来哈？你没抄下来，我咋样？我给你打上去，谁那有发上来？我再找，不好找。谁那有？你顺手发上来这一段开始。
应该说的意思是，念的咒都是。咒打出来了，然后还感到有点昏沉，应该是下一步是应该是还有点，对，我有点昏沉，有点昏沉感觉，但是我认为当时我的情况和这个情况有点还不一样。
不是你说这个谁打出来，我正跟他说话呢，我站起来他找不好找，谁给打出这一段，要是打不出来啊，就是啥，大家都没反应出来这一段是怎么说的。我光说了个头，我没说完，你都没有反应过来。 当时反应过来就快打上了。对，就这个，就这个，就这个。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吃不动了，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你注意啊，第一，妄念打不动了；第二，咒语吃不动了；第三，手印不倒不算。第二三，在这三种情况下同时出现的三种，可以放下咒语。你少打了四个字，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安然入定后头是句号啊，这个句号安然入定后头，初定昏昏久久则明是另外一个意思，做另外一个意思的。这段话你不熟悉，没有明白。
我那天正好我听到了，但我听到我都这两天我有情况跟他情况比较接近，但是我是刚打第一页。
那情况我再重复，根本不用说接近哪是相似，不说。准确的照应不照应，没有那个糊糊涂涂，一点都不糊涂。三条，第一条妄念打不中，第二条咒语使不动，第三条手印不倒不散，都准确，
对对对，
不用模糊的对应，准准确确的对应
啊。对，
不属于这个你就不需要了，还要提起咒语的，属于这个才可以放下咒语感染。
哦，
不属于这个不能放下，就三条多准确啊，绝对不模糊，模糊还了得，清清晰晰的，一点都不模糊，去对照这三条啊。
嗯，好好好，嗯，好，谢谢齐老师。
嗯，主持人好，齐老师好，我是刚上座那个六字大明咒，没多久，我没上座前，引念就隐喻这一块都很淡很淡的，几乎没有。不过我大体上座有一个月吧，这一方面有一点。也有点波动，我想像这种话，我看原因上是说可以持咒化解这一块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个，持咒就持六字大明咒吗，齐老师？
我这你现在说，你现在说你的情况就是现在修六字明，我不知道你的就是你的发心呢。我说的发心，你别看得很严格，我说的只是修行上的。要不要修心中心法，你以后要不要修，这是这样的发心。也就是说你是不是准备以后修心中心法，或者根本就不打算修心中心法，我得先问清这个。
我
根本就没考虑修心中心法的问题，或者是我现在不修，以后我就要修心中心法，这是两种情况，属于哪一种，我得问你这个。
我要修心中心法，不过我现在还做不到两小时，所以说我打六字半明咒。
这个话先不说，心中心法是这样。做不够量，不管做不够，心中心法一上座就是两小时。你说做不够是可能指望呢，坐上清净上，别指望。你能坚持两小时都是坚持的，再乱也要坚持。不这样哪能修了心中心法，用六字明锻炼打坐锻炼够两小时都不可能的事儿。你锻炼也锻炼不够，你要是不够不是那个事儿。用你的毅力去坚持吧，六字明不是必须修的。老人在世的时候直接修心中心法，不修六字明大有人在。我当然修过六字明，修心中以前那是一种情况造成的。就是在灌顶以前，那是没灌顶，没灌顶当然不知道六字明咒，当然不能修心中心法。灌上顶之后有心中心法来了，立即修心中心法，不必修六字明。六字明不是心中心法的前行，心中心法没有前行和加行。必须靠你的毅力坚持，不能靠能做两小时，不能，不靠这个能不能，得靠你的毅力。
哦，
没这个毅力，你就是能也坚持不到坚持。我能做两小时，你能也坚持不到坚持，因为它会波动。不靠那个能不能，只靠你的毅力。俩小时只多不少，就让它多，不让它少。必须靠你的毅力坚持，没有毅力想完成千座是不可能的。
那齐老师，我现在在青岛莱西这边，要是灌顶的话，这边有哪位老师可以？
有，那你在那个当地打听，有肯定，青岛那里肯定有。对呀，青岛王忠早年跟老人学法的，肯定有。
哦，那齐老师，你现在在哪个城市啊？
我不管在哪，我这几年因为我年岁大了，走不动了，早都不灌顶了。人也不去了，就不动了。
嗯，
也不惯。再一个，我家里从来没有关过顶，这几年我都没关过顶。你不是找我吗？你找我相信我，我让他关顶，你不也应该相信他吗？你既然相信我，就该去了。 啊，你看看这个周华，他就知道王中老师，你找王中，青岛的找王中去了，找王中灌顶。
哦，
王老师，王中老师啊。
哦，王东老师啊。
哎，对对对，我让他灌顶的，我不就说了，你信我，你就去找他灌顶吧。
对对，好的，感恩老师。
那齐老师好，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修心中阴、心中心阴的这个第四座成修，那么也可以不用去，就是必须要念这个慈氏咒或者是往生咒，那我就对这个第四印有信心，这样一直修下去可以吗？
既然提倡你念慈氏咒，你就别问这个问题了。你这慈氏咒和往生广咒说了两个咒，每天只需要49遍，并不费时间，还有这问题吗？不要有这问题了，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好，好，谢谢。
刘老师您好。
您好。
那个我看到老人的问答集里有一个人说他打坐以后后背很热，老人说你深入大定，真火焉能不生。我就是想问问这个真火指的是什么，齐老师。
这个咱就不用去解释真火了，正是这样说吧。打坐发热最普遍的现象，几乎人人如此，但是轻重的程度又不同。打坐就是容易发热，用不用真火这个词都可以，不用真火这个名词都会发热。
是，打坐会发热。
绝对全部吗？也不是全部都发热，还有少数极少数人还发冷呢，还有这样的人。但是那不是多数，那是少数。多数人都发热，但是发热的程度不一样。有的严重，有的不严重。
好，有的严重，有的不严重。
咱就不说那个真火问题了。一说神秘了，一说真火神秘了，成了一个什么像内气儿什么内力，像这成了一种东西了。不说那种话。说那种话让人有所追求，这就不好了。
明白了。
普遍现象，只要打坐都会发热，这种它就是真火，不是真火有什么关系啊？反正都会发热。
这是个名相的问题。
对对，用不用这个名相都无所谓，用不用真火这个名相都无所谓，反正发热这种现象是普遍的有。
对，是的。
那有，但程度又不同，有的发热非常严重，有的不严重。
齐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打上去他们说打上去那个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持不动了，手印不倒不散，然后可以安然入定，这个我也想问问这个安然入定的定是什么。这个是
已经入定了，不用你专门再入一回。妄念打不动，咒语持不动，手印不倒不散，这个状态已经入了定了。
哦，
意思是啥呀？你不用再提起咒语了，是这个意思。
是的。
但是若是妄念还在，因为妄念咒语打，那你必须提起咒语，不去理会那个妄念。也就是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放下咒语，其他的情况一概都是提起咒语。我们以坐上提起咒语为主要修法，这是个别的这种情况才可以放下咒语。
只有这种情况可以放下咒语。那我下
一次这段话的重点在哪？在放下提起咒语，在咒语上。重点在咒语上，说的是咒语。
自
己说入定，入不入不考虑了，安然入定这个话是随口说的，不管他入不入定。
我明白了，齐老师。我的下一个问题是，这个定和四禅八定有关系吗？
不是有关系，而是说哪一类，就是那一类的，并不是说不出不入的大定。不出不入大定是后来不打坐的人说的。
哦，
你这个定不真，我这个定才真，这么说话的。
我弄明白了。
这是当然就是那一类的，就是那一类的，能出能入的，不是无处无入的。无处无入后来禅宗祖师讲的。那一个就是不就是说别执着打坐了，我这就是说不用你来打坐，我就藏在定里，就这么说话的。那不仅仅说定，戒和慧也是这么说的，当下就是戒，心地无非自行戒嘛。当下就是定，当下就是慧，戒定慧都是这么说的。不一定非要打坐才能入定，这就是都这么说的。本身自然就是定，心地无非自性界。那不是禅经的话，你找了有。
是的，是的。齐老师，我
定
对，我理解的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这个定的话，就是那一类的，有个有出有入的。等到以后的时候下了座，他也可以无出无入的定，那才是真正的大定。
不是说的那个无出无入的，这个安然入定就是说的有那一类的定。打坐，
明白了。
说的是打坐，就是打坐引入的那个定。
打坐引入的那个定。
打坐， 那
是
那样，那一个无出无入的，他不会用入定这个词，他说的是在定中，哦，不说入，没出入嘛，没出入说一个入，不就自相矛盾了？
对，
在那种情况说入就是自相矛盾的呀，因为他说的大定无出无入，既然无出无入，你为啥还说一个入字呢？那不是自相矛盾吗？
对，
那不说入，那说是在定中。
是，那我就下一个问题，齐老师，那这个定的话，不算是歧途吧？
不算啥？
这个有出有入的定不算是歧途吧？
那么歧途定本身就是正路。哪个中定都不是歧途，
哦，
只是啥呀，我们不能修死定，不以坚信为方向，而以修炼入定为方向，你这个方向错误，跟我们的不同，跟我们的方向不同，
嗯，
说是歧途，
嗯，
用了这个词，只要是入定，
嗯，
总比打妄想好。他就是我们说的，我这就是追求那个定的人也比打妄想好，那哪能算歧途啊，
这个，是
只是他不是我们所要求的，跟我们所要求的就是不是一条路，我们走的不是那条路。
嗯，老师讲的太透彻了，我明白了，齐老师，感谢齐老师，我没有问题了，感谢。
喂，你好，齐老师，你好。
你好，
我想问问，我突然想到一个近期吧，也是近两三天哈，是就是晚上哈，是那个我睡觉在做梦中哈，无意间哈睡醒了，感觉哈是在做梦中自己在念咒语，就是那种心哈是就是你睡觉中天大中间那个咒语哈是就像到心绪中那种感觉哈是，就是发现有一次，哎，我怎么做梦梦醒了，我嘴里还念着那个就是我们打出的咒语呢，这个现象属于正常吗？
你这梦里都能出现咒语，我觉得你念咒念的够熟练的呀。在梦里还能念咒，不错了，很好了，我觉得这不行吗？这你还觉得有啥？
我
认
为这个情况，我
认
为
不好吗？
我认为这个状态属于正常吗？我说这个意思。
咱这有啥正常不正常？做个梦有啥正常不正常？
都是两三天。
至少你都咒语相当熟练，要咒语不熟练，梦里都忘了，哪还能起咒呢？
啊，做梦都是在念咒语啊！哎，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那这咒语是非常熟练吗？
啊，你说这种正常是正常现象，你这不用理他。
啥正看正常不正常？你怀疑他啥了？你说一个人做梦不做梦，你知道要想不做梦正到啥程度啊？八地菩萨都不敢说没有梦，十地菩萨才可以，他可以的没有梦了，不做梦了。
啊，对，原来做梦不好吗？
这个做梦这个事有啥奇怪的呀？正到八地容易啊，那他也还不敢说他不做梦呢。
就是我梦中哈，是我把握不了自己心态嘛，这是什么意思？
梦中有把握，你这是了不得了！你这多高的修行，你才能在梦中把握呀？那可了不得，不是没有这种情况，有在梦中能把握的，那要很好的修行，很高的正量才能做到。
有时候我做梦哈，我很清楚我做梦在干嘛，知道吧？不那个意思。
也就是说，你做梦的时候觉得你知道我这现在是在做梦，是这个意思啊？
嗯，对对对，我在念咒语。
实际上都快醒了，那都已经一半梦一半醒了，要不然哪会知道啊？都已经快醒了，那时候。
其中有一次还啥是说做梦在念咒语，然后我的手势。还在不自觉哈，是手还在那个保持一根咒印那个手势，你知道，自动在做梦中把手印都打上去，你知道吧？
哎，那就说明相当熟练了，梦里会出现，没有啥正常不正常，也别管它好坏，都没有啥好坏，梦说啥
啊？那行那行，我不理都行，没意思啊啊，那行，
最好不理会这些事，理会他，理会的太多了。
我有点担心这个问题，
障碍也不要紧，我们不怕障碍，靠你的毅力坚持，你就胜利了。
哦，那行那行，
在乎那么多事啊，我们最好什么事都不在乎。
嗯嗯，
你不在乎哪一点办法没有，你就能一直进步，你要是一在乎很可能自己给自己设置个障碍，修行停止了，断了做了，就自己找着事儿，这样。
那行，那不理都行了。嗯，
对，不理才是障碍，我不怕障碍，谁的障碍就行了，你的障碍障不住你了，这时候你就有力量了。
我是还有一个问题，我是想问那个，当时我看元音上师那个写的，他说一念断处，寥寥分明，就是前念断后念还没起的时候，寥寥分明， 也不是石头，也不是木头，什么都知道。十相五相，就是按这样的话，我就想问一下齐老师，就这样的话，在日常生活中，继续保任它，这就是自己的自信吗？就是保任时间长
了。先不说保任，先说认识。你先说认识它是自信，然后才能说保护。
啊，对，我就是先就是确认无疑的，这就是自己的自信，
然后再说保任。保任啥？就是什么时候糊涂了，什么警醒啊，又糊涂了，那个朗然又现前了。假如你做这个不对啊，这个朗然现前不是这样，很可能你说的跟我说的不是一回事儿，你可能把某一种思想境界看成这个了。这不是思想境界。
那在日常生活中，那就是有些产生就是妄念，就是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起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灭的，就是不跟着这自己的妄念跑，然后碰见要是
你这个地方，我想截断你，妄念都等不到它灭，你就把它消灭了，断它。起了妄念，发现就断它，这就是修行。你刚才提到了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智之心，假如你真能体验到这个，那么你只要一断妄念，它朗然现前。要假如没有体验过，朗然现前你也觉察不到，因为它本身就是不容易觉察到的，它是无相的。只能说你体验过是可以的，不体验过现前了，你也不知道它现前，因为你不往那儿注意。实际上现前了能体验到，没有一个人体验不到，但他不往那儿用心呢、不往那儿注意。他要的就是这一个，这是我发现大多数追求的，他要的都嘴上说是这个，实际上并不是这个，并不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灵智之心，而是一种思维状态，还是一种思想，并没有一念不生，就这意思吧。我们说的是一念不生的，他那并没有一念不生，还是一种思想起念的东西，不是无念的，是起念的。一般这就认一个起念的当成无念的去认了，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呢，你说起来后边一安排这个，就安排的就不是地方，因为什么？他总是拿那个有念去安排到那种地方，总是把这个佛性等同湿身，说佛性的时候就把湿身的表现说成是佛性的表现了。
那秦老师，你说这个一念断处，就是前念一断，
我不了解你的情况，我得先了解你的情况。你现在这个修行情况是个啥情况啊？我听听。
我现在就是对这个家里有些事情，或者是朋友啊，就是说，我是生气或什么的，我这个心就没动过，也没有这种。
不是，我不问你这个，我问你修行情况。就是六月，你是修行正心法的吗？
对对，我就是修六字大明咒的，还没开始修这个心中心法。我拜元音上师。
关过顶没有啊？关过顶没有？关过顶没有？
没有。刚才我请示那个齐老师啊，
你没有关顶你就没法修心中心法，因为没人告诉你六月一咒。关完顶才能修，那你先修六字明吧。现在啊，对佛性的把握，无论我是不是重复老人的开示，活着你直接看见老人开示，活着我没说错话，我重复的是老人的话，无论怎么样我都认为你不可能把握住，就是告诉你你也不可能把握住，因为现在你还不到时候呢，先不要看他了，先去灌顶修心中心法，到三五晚弱的时候不用问我，不用说，你自然有体验，那个时候你就你把你现在的心态记录下来，那个时候再看看你现在想的跟那一样不一样，你明显知道 你自己就明显清楚了，我现在费啥劲也不可能把这个跟你说清楚。
嗯，
我就是重复老人的话也未必能说清楚。
对，还有第二个问题，齐老师，我看那个无量易经，他说自本来经性相空寂，无相无为，就是不生不灭，不大不小，不垢不净。其中我在没认识这个六字大明咒，没学这个心密这一块，没接触之前， 有个老师说，你只要信实了，性相空，一样就是说，一样可以成就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想，请教一下齐老师。
我在听懂你的话，先说经名。
无量易经。
无量易经啊，无量易经对佛性有描述，你说的是这个。你说就读了这个经，我就认起了这个描述的，算不算见性？是这个事吗？
对。
是这样，你说这个呢，并不是站在心中心法的立场上，是站在这个就是广大的佛教徒读佛经，这个我能说能，我能说不能吗？我这样说就不大好吧。另外一回事，要是站在我这一小块，你知道我是心中心法的，我说话有局限性啊。你说的那么广大，我就在说我的局限，我没有认识那么广大，我就说局限，在我这个局限里头，你必须打扮千座，就这个，不说别的了。我不能说打扮千座才能见性，这个话我没说，也没说不打千座就不能见性，这话我也没说。但是站在心中心的立场上，你必须打心中心座，后为千座。你就是见性了，也要打扮千座，基本上就说完了这话。因为我就说了，我有局限性，我是站在心中心立场上说话的。
那齐老师，这个见性跟道家讲的道都是一个东西是吧？就是生命的本源，宇宙生命。
你说这话太糊涂了，糊涂，说的这是非常糊涂的语言说这话，当然。我不知道你都看了点啥书，学了点什么，你的修行经历我也不知道，有这种思想也是可以理解的吧，但是太糊涂了这个。
哦，就是说还不是太很究竟，没法。
不更糊涂，这么说更糊涂，啥还不更究竟啊。
好的，我去找那个青岛王中老师挂完顶，好好修心密就可以了。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修完这一千多之后再来讨论，那根本就，我这样说吧，那根本就不用讨论了，你肯定不用。我刚跟你打赌，你自己，你要么这样，你把现在你的心态记录下来，记录下来，记着以后拿出来看啊，到那时候你再看，很明显的不同。修完心中心法和不修完心中心法对比反差很强的，变化很大的，如果没有这个效果，心中心法哪能站得住脚啊？心中心法倒霉了，哪还能站得住脚了？没有优势啊，心中心法没有任何优势啊。不要说咱们，人家看不起咱，就老人张口就是一个大魔头，张口就是邪教什么头子，张口就是这么评价。我们没有地位啊，谁愿意骂我们啥骂我们啥。要是法上再没有真正的解脱上的力量，早没有心中心法，早被消灭掉了。优势就在于在修法上力量特别明显，特别这个反差特别大。要么你试试看看我说的是不是妄语，你修修试试看看我说的是不是妄语。
好的，齐老师，反正现在我看学佛这一块的，他们学理论概念的东西太多了，真正实修的少。
那个学理论概念太多也是好事，他那是佛法吗？他说那话就难说的，那是什么就难说是什么内容，是佛法的内容吗？理论上说是什么，理论上也不一定是佛法的内容。
是，我看有的那个其实见性了才称为善知识，没见性的话一切的说法也是魔说，其实这是根本说。其实人小见性的名声在学他现在不好找。就是心密这一块我接触了，发现其实从根上众生本来是佛，就是一佛称，佛所说的跟《妙法莲华经》它是一样的，其他的他们还没那么透彻，不敢承担自己本来的就是佛。其实习气妄想执着就是不能证的，就是贪嗔痴慢疑把自己的自性盖住了，自性光显不出来。自性
老师好，我妹妹在 QQ 群上
看到了，在 QQ 群上一位大师算命，这位大师说我已经去世的父亲 在饿鬼道受苦，虽然我也不完全相信，不完全，但是有一部分相信啊。但这事还是让我放心不下，总觉得宁可信其有，为父亲做些什么，帮助他脱离苦道。你拿钱交给他，他就脱离苦道了啊，总比什么都不做强。因为万一是真的呢，我该怎么帮他？你拿钱花钱买你个放心，不管真假了，他要多少钱你给他多少钱，他是振振有词的保证，一定给你超度过了，你就完全相信他吧，别再自己整自己了。你不相信再花一回钱，行了，拿钱买你自己个放心吧啊，这个钱不算冤枉，花的不冤枉，买了你个放心吧，多好啊，拿钱去吧，没事了。
师傅，就是上面那位师兄说有大师说他父亲在恶道，刚才您给他的，
我不就告诉他了，就找那位大师拿钱买个放心，他心里觉得踏实啊，还是想超度他父亲。他就跟你，你拿了钱了，他你超度了，他就告诉你肯定超度了，你就相信他，就是你要是不相信他，再花一回钱，你就相信他，拿钱买你个放心也值啊，花这个钱值得，你不放心嘛，拿钱买个放心。
但是他说他不想花钱，想凭自己的能力，凭他自己的修法和脑。
我不相信他有这个能力，我不相信他有这种能力。我觉得凭他自己能力不行，要假如凭自己能力能行的话，肯定就不用咱们说话，他都不信那个人。他这还在那怀疑，他哪能凭自己能力能够有效啊？要是凭自己能有效，他根本压根就不相信那个人。他就知道他是怎么骗的，我自己也能那么骗，但是我不愿意骗人，他就会这么想。你那个骗局我自己都会做，但是我不想骗人。那这才能凭自己的能力做到，这才可以。
师兄的这个问题，我突然想起来黄渤禅师有一个公案，就是他母亲掉到河里面了，他其实他也很悲痛，然后当时就说了一句，一人得道，九祖升天，十方诸佛莫要欺我。这个师兄是不是有这样的
这个话呀？这个十方诸佛莫要欺我这个话，在日本的黄渤宗里，上殿念唱都念这一段话。他那是黄渤宗，在日本有黄渤宗，在我们这个汉地没有黄渤宗，临济宗，临济禅师是黄渤禅师的弟子。黄渤禅师是另一个弟子，跟临济禅师师兄弟，他是日本人，回到日本以后，他不是建立一个像临济宗那样的宗，他以他师父的名字建立了一个宗，黄渤宗。实际上黄渤宗的创始人跟临济禅师是师兄弟。
只是他去日本弘法了。
日本有黄渤宗。梦中把握是什么样子的，能够自主组织梦境是我知道是什么。梦中啥把握，那快醒了，把握什么呀？太神秘了，说的是什么组织梦境，组织你就是说醒着打妄想，你觉得你是在组织梦境啊？醒着打妄想，但是还迷迷糊糊的，像是你打这个妄想好像有点形象，就琢磨你觉得是梦啊，那醒过了还把握什么呀？没醒你把握不了。快醒了，还那个梦境还没脱离，还就是已经快醒了，这人你就去把握了，把握啥啊？做梦没有什么大讲，讲做梦干什么？没啥大意思，不说那事了。有的人说梦有预测的作用，有啥作用？他就算有，他预测的干什么呀？他随便有他的预测干啥用啊？预测那干啥？求定可以专修第几运？第三运。求定专修，你修完天座可以专修这个才可以。他说求定专修第几印，当然是专修第三印。修到八地菩萨位置，五眼六通一起开发呢，还是必须修四禅八定才能开发？修任何法门都能开发。不说心中心了啊，也不说四禅八定，这两种都不讲，你修行八万四千法门，任何法门都能开发。
师父好，我现在是这个千座里面的100多座。最近是有个什么现象呢？就是这个头顶的 背啊，还有额头总是这个一揪一揪的，好像是感觉是气感啊，还是什么的一种感觉。我是不理他呢，我还是打坐的时候我给他有手个丹田啊什么的这种。
那就是因为你打坐的人的手他才产生了。你可别以为它出现了，你打坐手它把它消掉，你可弄错了，错了因果。因就是你因为那个手，果就是你感觉它存在。只管持咒啊，别管那么多事啊，你管的事越多，它出事越多，没有那么多事，都你自己找的事啊。你要不找事，它就不会有事。
哦，他平时也是在这个头顶上百会这块揪一揪的这种感觉，就不用理他是吧？
你练过气功吗？有没有这事
儿？哎，我以前90年代的时候是练过气功的。
啊，那可能你要练周天呢，可能没有过去，他就感觉揪揪的，大概是吧。你练好周天没有啊？你练气功大周天
没
有？没有啊？那没有可能啊？你就说你练大周天，他可能爬到头顶没有往前爬哈、啊，那可能就这样的事儿。周天没练成，你就有感觉。
嗯，那就不用管他是吧？我就根本不用
理。那你咋管呢？你说这没法管，你想管，你能管一波就管下来了，你咋管他？没法管。
那好吧，那就不理他了。谢谢。
不是，咱就不说不理，咱就说理，他得有个方法呀、啊，他没方法理，你咋理啊？
啊，我想，如果打坐的时候，比如我是这个，手丹田啊什么的这种事，可能少。
那不就因为这他才出现了吗？他就是因为这样出现的。你还干这事？你要真正能放松下来，不守这守那，不这样，他就慢慢就消失了。
哦，
你一直守这守那，老是在这方用功，他就一直有。
哦，好，谢谢师傅。
齐老师好，我还想问一下那个忏悔的事儿。
哦，讲吧。
就是那个佛他不也是真忏悔的吗？那他就是他在成佛的时候不也是说他自己那个头痛了三天吗？然后他说他就是观自己过去生中。
头痛三天不是说的忏悔的事儿，佛陀他说的是那个他敲那个鱼头敲了三下，所以现在的
啊对啊敲
三天，那是说因果的现实做法
啊，就说的不啊，对，我也感觉是这个是，
这种事情，
他这个说的，
这样告诉你啊，他不是真的头疼三天，他根本没头疼。
他是视线是吧？就是一种视线方一种方便是吧？就是说视线众生是吧？
让你
心啊，对，我就是问这个意思。好，谢谢谢老师。
他根本就没头疼，别拿这个说事
啊。哦，谢谢谢老师，好的。
那是说因果的，不是讲的忏悔，是讲的因果。
因为我看您那个，我可能是把注意力放到错的位置上。我看您说那个不落因果，就是我把注意力放到那个不落因果上面了，就是可能就是不落因果了。我就是把注意力放到
不落因果这个词儿，这个名词不用这个名词儿，我用另一种语言说，算不算不落因果？我跟你再说一句话啊，不用不落因果这个词了。往昔罪业则为消灭，这算不算不落因果啊？
我知道，我大概能就是明白那个他那个您这个落字和那个就是那个百丈山是说那个不昧不落那个他不太是一个意思，不是一个范围的。
我就说呀，这个语言上不用不落因果，这个语言能不能叙述不落因果这个事儿啊？往昔罪业则未消灭，算不算说不落因果这个事儿啊？
算是。
那对啊，经里说的，佛说的，金刚经。
哦，
已经世人听见故，往昔罪业都会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金刚经经文，佛说的不落因果，但是没有不落因果这四个字，说的就是不落因果。
啊，是在这个范围里说的。
啊，对不对啊？这不是不落因果吗？啊、往昔罪业都会消灭，不是不落因果吗？
嗯，好，谢谢老师。
实际上啊。前百丈就是那个野湖，前百丈他是迦奢佛是我住此山，迦奢佛是第三尊佛，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是前一尊佛，他住百丈山，他是百丈禅师。有人问他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不，他回答不落因果。之后呢他怀疑，他回答的错，他破无因果了，他怀疑他破无因果了，回答错了。五百是野湖身啊，迦奢佛到释迦牟尼佛中间太长的久了，就是大半劫，这么说吧，大半劫就这么长时间， 500世，他才生了500世，那这他每一生的寿命有多长啊？相当长，也就是说不是普通的狐狸，都是狐仙，做了500世狐仙，他能变成老头，那不是狐仙吗？问后百丈，后百丈就是百丈怀海禅师，释迦牟尼佛这个住百丈山这个禅师，他就说他这个事儿啊，百丈禅师就说了，后百丈就说了啊，哎，你问我，你说这个事儿，这个达个不落因果就500世野狐身呐，你想解脱野狐身，那好办，你想脱去这个野狐身，你问我，他就问我大修身还落因果吗？那百丈禅师开口就说不灭因果。就这他就解脱了，怎么回事啊？实际上说啥，你达到不落因果并没有昧缺因果，果然就是不落因果，并没有昧缺因果呀。你怀疑什么呀？堕野狐身是一个疑心造成的，心生法就生。狐狸就是一种非常怀疑的动物，疑心非常大的动物，你这个疑心一起跟他响应了，你当然是野狐身。这一下他明白了，他解脱了，我再也不是野狐了，就这样呗。
哦，我应该不落因果，
你没学因果了？问大心中还落因果吧，答的不落因果，没有什么过错。你看看元音老人这个书里有没有这个话？答这个不落因果，没有什么过错，这就是原话。元音老人说，你搜索，搜索这个话，答这个不落因果，没有什么过错，老人就是这么说过。
好好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我不刚才说了？往昔罪业则为消灭，是不是不落因果啊？是不落因果，佛说的，他有啥过错呀？答这个不落因果，不就答他一句佛说的话，这有什么错呀？没有过错的。哦，我看见他的问题了，他说是什么呢？他说是，请问老人说一念断处，了了分明的灵知性是佛性，但有的说是事实，解释一下什么情况下是事实。我不认为是事实呢，我当然解释不了什么情况下是事实呢。一念不生，再用这个话说了，不说一念断处，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是佛性，不是事实。你再怎么解释，它也不是事实，它咋会是事实呢？什么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会是事实，咋会是事实？不但是一这个一念不生的，一说事实就不是一念不生的了，那已经起了念了呀。